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念这几节经文，请。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感谢神的话语。今天袁牧师带来的信息是《使徒行传》第十二讲“特殊恩典的群组”。我们请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使徒行传》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书。为什么说它非常特别呢？因为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只有一本书是讲什么教会历史的呢？就是《使徒行传》。所以，整本的新约圣经一共是多少本书啊？27本书，对不对？27本书中间只有一本是历史，所以它非常宝贵，它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使徒行传》，我们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大使命，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那个这样是大使命。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主耶稣答应门徒们一件事情，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必得能力，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犹太全地，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整个的《使徒行传》啊，就是根据这句话来发展的。那《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啊，我讲这个是太重要了，因为上帝耶稣答应了门徒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灵要降下来。那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怎么样呢？哎，圣灵就降下来了，对不对？然后教会就成立了。那么这时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三章呢，讲到彼得呢就在圣殿里面医治了那个瘸子哦。彼得跟他说什么？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怎么样站起来行走啊！就是彼得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人啊。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哎，彼得呀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啊，但是又被放出来了。啊，到了第五章呢，哎，彼得再一次被抓到监狱里面了。这一次呢，主救他们，出了这个监狱。到了第六章，我们说很重要，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里呢，因为从第六章开始，教会怎么样？开始有组织了啊，教会开始有什么呢？有执事了，来帮助教会的长老们来处理教会的事务。那么这是刚刚开始。那到了第七章。好了，我们说，教会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殉道的，这个第一殉道的呢，不是使徒，也不是长老，是个什么呢？是个执事啊，执事斯蒂凡啊，然后呢，被人用什么石头给砸死了啊。那么斯蒂凡被砸死的时候呢，哎，有一个人站在旁边啊，说他骑在一匹什么？大马的上面啊，别人把这个斯蒂凡砸死之后呢，把衣服呢就扔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叫做扫罗，对不对？啊，那么扫罗呢，哎，可以说他是杀害斯蒂凡的，哎，那个刽子手哦，哎，是他下的命令啊，他站在那个地方啊，哎，他是 抓基督徒，然后呢把基督徒呢给处死的那个人。好了，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上次我们讲的呢就是教会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啊。那这个宣教的工作是谁来做的呢？是腓力。腓力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腓力跑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传道去了啊。传了道以后呢，圣灵又跟他讲话说，腓力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到犹大的旷野那里去，加沙的旷野那里去。所以他就到了加沙。到了加沙那个地方遇见一个什么呢？埃塞俄比亚的大臣啊。然后呢腓力就跟他说，你读的东西你读得懂吗？我读不懂啊。啊，然后腓力就开始跟他去讲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怎么样呢？就给他施洗啊。那刚才我们读了呢第九章啊，开始呢是说教会的仇敌扫罗信主了。刚才我们读的第九章说什么呢？这个保罗还继续啊说什么？说威吓的话，吓唬基督徒，你们要再信耶稣怎么样，统统给你们抓到监狱里面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第六章是个转折啊。第六章第七章呢，第一个殉道的，第八章，好，这个第八章啊，说扫罗疯狂的迫害教会，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那这句话很重要啊。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啊，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啊，说耶路撒冷教会大遭迫害。我们说第八章开始这个腓力就去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去了。腓力为什么去撒玛利亚？因为扫罗的原因，对不对？扫罗迫害他，说哎呀，在这个地方给扫罗给搞死了，那不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了，对不对？所以就从这日起啊，你仔细看这段圣经啊，耶路撒冷教会大遭迫害啊，不是那个小小的一个迫害，是大概这个扫罗就见人抓人了啊，都抓在这个监狱里去了。所以除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了啊，就是十二个使徒。十二个使徒为什么没有走呢？十二使徒说我们要为主殉道，对不对？我们要坚持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直到死啊。那么其他的门徒们都吓跑了啊，都吓跑了，分散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各处了。然后呢他们把斯蒂凡埋了啊，然后扫罗这个时候呢把大家抓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哎呀，你就像看那个电影的大片一样的啊，又一个大的翻转啊。这个大的翻转是什么呢？这个教会的头号的敌人怎么样呢？成了教会的头号的朋友了啊。他不但是这个没有再继续破坏基督徒了，他被征服了，对不对？他被征服了啊。说这个教会的最大破坏主呢成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了。不但是说他信了耶稣就完了啊，而且这个最大这个迫害者成为一个什么呢？传福音的一个最坚定的这样一个信徒，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就往后看了啊，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27本书，有多少本书是他写的？13本书是他写的啊。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旅行布道啊，可以说一个人就把这个福音从哪里啊，从当时的小亚细亚啊，就是亚洲这个地方啊，传到了土耳其，又从土耳其这个地方再传到了什么欧洲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啊，从这个欧洲后来整个的被这个基督化啊，先是从意大利然后一直传到西班牙，那这个所有的功劳你可以说都是保罗，对不对？都是保罗，很重要一个人啊。那么扫罗呢，他转变归主，这个呢主要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那第 一到第十节，我们刚第九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好，第十节开始呢你们回家自己看了啊。那就是这个保罗呢这个在异象中间啊，保罗呢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看见主耶稣，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有人对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说啊，说你呢去看这个扫罗啊。第十七节说啊，这个扫罗弟兄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啊。”所以扫罗就能看见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后面啊，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都稀奇，说在耶路撒冷曾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力，驳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好，你看那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扫罗信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去传福音去了，对不对？啊，他不像我们好多时候啊，我说，哎呀，牧师，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啊，我刚刚信主，要等个两年三年啊，有的人还等个十年还没有去传福音呢啊。保罗一信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马上就去传福音，对不对？啊，然后在各个会堂里面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啊。哎呀，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惊奇啊，但是逼迫并没有停止啊。哎，他们现在好了，现在是说，哎，我们甚至要把保罗给杀了，对不对？把保罗给杀了啊。但是呢，这个信徒呢就把他给救了。好，那么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呢啊。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交个朋友啊，但是门徒都很害怕他，对不对？哎呀，我，你是不是弄个苦肉计，到时候把我们都给抓起来啊？好，这个大家都不太敢去见他，大家都不敢去见他啊。那这个但是呢，有一个人呢，二十七节叫什么呢？叫巴拿巴啊，巴拿巴就去见了保罗啊。然后而且呢还带他去见了那个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好，那么保罗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啊。保罗信了耶稣之后呢，神给保罗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任务啊。那神跟彼得跟保罗呢两个使徒，两个使徒呢两个人有不同的使命。神给彼得的使命是什么呢？让他去做犹太人的使徒。那彼得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保罗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呢？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你说，哎，这个怎么知道的呢？这个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了啊。我们把二十二章很快看一下。说后来我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呢，看见主向我做见证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见证，这里人并不领受啊，说犹太人不听你的啊。十九节说，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的时候，我也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给使徒保罗的呼召啊。保罗说什么？他一信耶稣啊，上帝就跟他说了，你不要在耶路撒冷待着。为什么呢？你说的话这里人不听，你走走走走走，走到远远的地方去啊。后来保罗就三次的旅行不到，对不对？你走到远远的地方去啊，到外邦人那里去，到外邦人那里去，对不对？那保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不对？那我们常常说保罗呢，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为什么是外邦人的使徒呢？哎，保罗他精通希伯来文，同时又精通什么呢？希腊文啊。他从小是一个罗马公民啊，在这个非犹大的这个领地里面长大的啊，在罗马的领地里长大的，所以他很精通希腊文，同时呢他又很精通希伯来文，所以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桥梁。那么保罗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对吧？他把这个福音从亚洲啊传到了欧洲。保罗呢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啊。我们今天我们说，哎呀，我们去读这个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包括什么呢？包括救恩论啊。什么叫救恩论呢？讲什么是救恩的，你知道什么是救恩吗？救恩是怎么回事情吗？啊，讲到教会论啊，教会是什么呀？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去运作呢？啊， 讲到圣灵论，圣灵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是不是神呢？讲到末世论，在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改变、怎么被提呢？所以这些的系统神学的思想，我们说，几乎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从保罗那里来的，对不对？所以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一个先知哦，写了13本的书。好，这个有没有那个？好，非常好啊！你看，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保罗的书信啊，上面这一行啊，这一行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使徒行传》啊，这个是《使徒行传》。下面呢，是整个的保罗的书信啊。我读神学院的时候，第一个学期，我说我要修什么呢？我就修保罗书信，我就报名保罗的书信了。然后老师说，你光修保罗书信不行啊，保罗书信同时一定要跟同一本书修是什么呢？那《使徒行传》。他说你不修《使徒行传》，你根本看不懂保罗书信啊。因为你读了《使徒行传》，你才知道哦，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呢？原因是什么呢？所以这两本书一定是同时修的啊，所以修一门课就变成修两门课了。OK，那这个是《使徒行传》到了第13章的时候啊，这是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可能写了一本书呢，叫做《加勒泰书》啊。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候，在南加勒泰这个地方呢，保罗写了《加勒泰书》，为什么呢？加勒泰书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救恩的，对不对？主要讲救恩的，所以保罗第一个回答就说：“哎呀，还要不要再信割礼了，基督徒？那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个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保罗说，行不行割礼都不重要，对不对？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我们今天还没讲到，到了。《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呢，这是保罗的这个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啊，第二次旅行布道。保罗在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中间呢，写了2本书啊，一本书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都是在哥林多教会这里写的。那这2本书我们叫它什么呢？Eschatology 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末世论啊。所以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是吧？论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很重要。教会刚刚开始，大家都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将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死了就死了，将来会怎么样呢？保罗就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的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那到了第三次旅行布道了，那就是《使徒行传》第18章到21章的时候呢，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保罗去了有南加勒泰啊。那去了有这个马其顿啊，然后呢去了希腊啊。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写了有4本书啊，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和罗马书。好，这个地方为什么把加拉太书放到这个地方啊？因为有的学者认为呢，加拉太书呢是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写的；有的学者认为呢，加拉太书呢是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候写的。我个人觉得呢，更可能的是在第一次的旅行布道时候写的，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写了3本，《哥林多前书》、《后书》呢，跟《罗马书》。好，那这几本书呢，我们管它叫什么呢？Soteriolog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恩论啊，到底是什么救恩？那保罗在传福音有一段时间了，他说我要系统的把救恩给大家整理一下。那么这个系统的把救恩整理一下，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罗马书》了，对不对？罗马书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讲救恩的一本书。那再接下去呢，这个保罗啊，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被抓起来了。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然后呢，保罗就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啊，这是第一次被关啊。那么这个是主后呢，60年到主后63年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写了4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那这4本书我们叫什么呢？Christology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论。基督是谁呀？ 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对吧？讲到基督啊，讲到保罗在他被关监狱的时候啊，他的写作是他所有的著作中间的最高峰。在他被关监狱的时候，他想到的不仅仅是救恩，不仅仅是教会，他想到的是什么呢？哦，基督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啊？基督他的品行是什么？所以你说啊，这个所有的书信中间最好的书信，保罗所写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这都是保罗是最好的写作啊。这个都是叫什么？这是监狱书信啊。他在监狱中间，他体会到神的那种的十字架上的那种的心情啊。所以，这个是在第一次的被关监狱的时候。然后保罗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啊，第二次又被关监狱，啊，那么在这个保罗在生平的这个最晚年的几段时间呢，保罗写了三本书啊，一个呢是提摩太前书，一个是提摩太后书，一个呢是提多书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教会最近一直在讲的，啊，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啊，所谓教牧书信就是保罗写信给一些的年轻的牧师说，哎呀。我快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你们要接班了，啊，那怎么个接班法呢？教会怎么去运作呢？什么人可以做长老呢？什么人可以去做执事呢？啊，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所要讲的事情。好，那么整个这个使徒行传呢，啊，从第一次旅行布道到这个保罗呢，被杀，大概估计呢是主后。6、7、6、8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中间呢，从第一次旅行布道到这个保罗去世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么从保罗信主啊，到第一次旅行布道，哎，这大概有20年到可能30年的时间，是吧？那保罗的背景啊，保罗是一个受过非常良好教育的什么法利赛人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呢，用比较现代的话讲啊。保罗是个知识分子，保罗是个很受过很高深教育的一个知识分子。保罗是个知识分子的代表啊，知识分子在神的计划中间呢，一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们说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第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谁呢？这要数摩西，对不对？啊，摩西呢，写了圣经这里面的前五本书这个。犹太人管它叫什么呢？Torah，哎，妥拉啊，就是什么呢？所谓的摩西五经，对吧？五经创出黎明声，啊，五经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五经的重要性，没人可以盖过它啊，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的基础的基础，对不对？律法是根据谁来的？摩西来的。摩西从哪里领受到律法啊？从山上领受到律法，谁写出来的？摩西写出来的。创世纪这个上帝起初创造天地是什么样一个情景呢？谁写出来的？摩西写的，对不对？啊，整个以色列的家谱谁写的？摩西写的。哦，那写书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能够把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摩西创出黎明声写出来啊，那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第22节有一句话说啊，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哎，换句话说，摩西只要埃及有的知识怎么样？哎，统统都吸引进来了，对不对？啊，哎，大知识分子，对不对？大知识分子啊！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啊，叫做以斯拉啊！你们知道以斯拉是谁吗？圣经说以斯拉啊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对不对？你读到以斯拉记第7章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的摩西律法啊。以斯拉是个什么人呢？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啊。在旧约里面，受到教育最高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哎，就是祭司啊。祭司他们从小是可以去读这个圣经的啊。祭司是这样子一批。很有文化类型的人啊，那以斯拉又直接是什么呢？ 亚伦的后代啊，他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啊，那他从巴比伦上来什么意思啊？以斯拉是以色列被掠之后呢，被掠到巴比伦，他的爸爸妈妈呢在巴比伦生了他，所以以斯拉从小生在什么呢？生在所谓的以色列的国外的一个地方啊，都没回过没回到过犹太这个地方。后来到了回归的时候啊，到了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呢才回去啊，以斯拉才回去。那么以斯拉呢，是以色列人的第二次的回归啊，第一次回归是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去重建圣殿。第二次的回归呢，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重新恢复敬拜，学习圣经。第三次回归是在谁的带领之下呢？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重建圣城，啊，所以以色列的三次回归。那么以斯拉回去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以斯拉就开始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把圣经旧约圣经给他整理出来，然后怎么样呢？公开的去宣读圣经。所以以斯拉啊，我们常常说以斯拉是什么呢？以斯拉是第一个开始，好像今天的牧师讲道一样的啊，以斯拉呢开始每一个星期在那个圣殿里面呢开始宣读，开始讲解神的话语啊。那你可以说啊，以斯拉是第一个牧师一样的啊，以斯拉开始了这样子的事情。以斯拉是个知识分子，我们怎么知道的？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文士是什么呢？哎，就是以前专门去抄写整理圣经的那一批的人啊，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很有学问的一个通达啊，耶和华以色列所赐的摩西的律法书。哎呀，可能是说叫什么倒背如流的一个人，对吧？圣经，对不对？一个人。所以旧约的圣典啊，旧约圣经，我们说这个正典怎么成册的？是谁编译成册的？是以斯拉。所以以斯拉的功劳大不大？太大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旧约的正典啊，就是以斯拉做的事情啊。好，这个你们仔细看啊，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个以斯拉啊，是西莱的儿子，西莱是亚萨利亚的儿子。好，这一直往前走啊，走到最后面，你看到那个红的那个地方说，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好，这个就有点像那个马太福音中间的耶稣的家谱一样啊。这个地方就给你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了一下以斯拉的家谱啊，告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以斯拉可不是一个小辈儿，以斯拉是什么呢？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啊。以斯拉是一个非常精通圣经的一个人啊。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啊，他是敏捷的文士，太重要了。他把圣经旧约圣经，哎，把它编译起来了，把它编译起来了。好，好，那么知识分子呢，在神的计划里面啊，一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保罗是个知识分子，对吧？哎，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半是他写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是个这个法利赛人。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说什么呢？说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他们把那个彼得抓起来的时候，那加马列就开始起来讲话了。为什么加马列起来讲话大家都听他的？哎，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学术界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对不对啊？然后呢，保罗就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说什么呢？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啊。”所以保罗说：“我可不是一个小辈啊，我是谁训练出来的？我的 PhD 的导师是加马列啊，哇，太厉害了啊！”他说：“哎，我是这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很有学问的一个人，知识分子。”在神的计划中间永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都听说过 剑桥七杰，对不对？那就是在剑桥大学的，这个七个信徒，啊，他们听了戴德生的呼召之后，啊，听到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的分享，他们决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放弃在英国的舒适的生活，然后到中国那个地方呢，加入中国内地会，向中国人传福音。那剑桥七杰啊，史达德、张碧晨、施安仁、雅瑟、瑞纳、何思德跟保耀廷，他们中间其中一个啊，史达德后来呢接替了这个戴德生，成为中国内地会的最高领导人啊。在戴德生去世之后呢，一直在带领中国内地会。那这个七个人啊，这个七个人，刚刚他们去中国的时候呢，中国有163名的传教士啊。1885年他们到中国的时候，整个的中国内地会有163个传教士啊，有163个传教士。到了1890年增加了一倍啊，也就是说1895年五年之后呢，就变成300多个传教士。在1900年的时候，15年之后达到800人，占全部新教士的1/3。那换句话，当时的全世界的宣教士有1/3是在中国。而你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中国内地会在他们三个人、七个人加入之前，只有163个人的啊。在他们加入之后的15年里面，发展到800多个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影响太大了。他们到中国之后，他们的故事啊就被这个印刷出来，发到美国的这个 YMCA。哎呀，好多的年轻人就学着他们的榜样啊，就开始去中国去传福音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内地会的开始是戴德生哦，但是中国内地会的发展是在谁的帮助之下发展的呢？是在剑桥七杰的帮助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为什么呢？原因太简单了，你能考上剑桥说明什么啊？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对不对？你是有学问的人，你有组织能力，你有传讲神话语的能力。知识分子是一群有能力的人，知识分子是一群有能力的人，对不对？宋三杰博士，对不对？啊，回国之后啊，哎，他带领多少这个100,000人信主，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拿一个博士可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然后大学生归主运动啊，那个时候是赵英俊牧师开始的啊。那1945年的时候举办了第一届大学生的夏令会啊，那个时候说余立功牧师在祷告，滕进辉牧师在致奉献，陈忠道牧师蒙召啊。所以1946年的时候，赵军颖啊，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学生基督徒团契，叫做 China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啊，这跟美国的 Christian Unive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是相对应的。那个时候在美国国际学生基督徒的主席是什么呢？是 Marty Lloyd Jones， 非常有名的中马田牧师啊，你可以读过他那个写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注解，对不对？很有名的。那么哎，赵军颖牧师呢就成立了中国的大学生的基督徒的团契，叫做基督徒团契。那这个时候中国大学生的运主这个运动带来了很多很重要的这个传道人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余立功老牧师，对不对啊？滕进辉老牧师啊，边云波弟兄、焦元廉牧师、沈保罗牧师，哇，每一个都是中国教会的顶梁柱啊。他们的背景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大学生。你没发现啊？你发现一件事情，大学生，哎，神会特别的来使用知识分子啊，神什么人都使用。 但是你看，在旧约里面写书写的最多的是谁啊？摩西，对不对？旧约是谁编译成册的？以斯拉啊，在新约里面谁写书信写的最多啊？保罗，对不对？啊，我们中国教会的这些的，顶梁柱啊，俞立功、滕进辉、边云波啊、姜元年，都是大学生，对不对？在马太福音中间，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天国好像一个什么呢？一个人到国外去，然后把他仆人叫在一起，然后呢，给了人有5000两银子，有的人有这个3000两银子，然后有的人有1000两银子啊。过段时间，这个主人回来了，然后1000两银子的人跟主人说什么呢？说你看我把这1000两银子啊包得好好的，埋在地里面，然后你回来，我完整无缺的交给你了，一分钱都没缺，啊，2000两银子的人怎么样呢？说。哎呀，我拿去投资了，我又赚了2000两，那就给你4000两，然后还有一个人呢，说，哎呀，你给了5000两，我也放到这个投资去了，然后呢，我现在赚了5000两的银子，拿来给你，主人说什么呢？主人说，那个5000两的哦，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对不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上帝是给你几千两的？你们觉得自己给1000两的举个手，有一个，你觉得上帝给你2000两的举个手，没有，你觉得上帝给你5000两的举个手，一个两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拿几千两的，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是拿几千两的。你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恩典啊！你说你拿了2000两，你真的是小看了上帝给你的恩典啊！上帝让你去读书，上帝让你有学问，是忘了你今天可以来侍奉他的。你不要拿了上帝的5000两回家说，上帝，我就拿了1000两银子，那这个对不起上帝啊！你知道吗？上帝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是要你怎么样？你今天可以来服侍他的。你千万不要拿了5000两银子跟上帝说："对不起，我只拿了2000两。"上帝就是给你那5000两。上帝给你5000两，将来怎么样呢？上帝要问你再要5000两，对不对？再要5000两，对不对？好，知识分子啊。是给了5000两银子的仆人啊！不要把自己当做只拿了1000两银子的人了啊！有一天，上帝会问你要什么，你可准备好了啊！你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现在该向我这个还钱了，你还多少呢？你准备还多少呢？你准备给他多少呢？你有没有准备给他1万两呢？"少给了就是什么？亏欠上帝哦，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啊！知识分子是给了5000两银子的那一群人，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特殊恩典群族的一群的人啊！上帝让你读书，你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去读书的？我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在应届毕业生中间只有4%的人可以上大学，就是高中生中间只有4%的人可以上大学，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宝塔尖上那个尖子的人，但是你不要想说上帝让我来这个国家就是享受生活的。上帝给你学识，让你有制裁的能力，不是只是今天舒舒服服的在这个地方，一儿一女一猫一狗，再弄一个 mini one，是不是？上帝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对不对？上帝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对不对？不要拿了5000两银子你就挥霍了，不要把5000两银子埋了，对不对？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说："说那个时候，上帝看见他， 就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人，拿撒勒人耶稣。你以我同行的人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的话。”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说：“你起来，进大马士革去。”那这一段的圣经很重要。第一件事情，保罗问说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呀？你们觉得主是谁呢？主是那个仅仅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那个主吗？还是说他是你生命的主？很多人只要救恩的，哦，主是谁啊？哦，呀，死在十字架上的，不错。但是那个还不完全，他不仅是你的救主，他也要成为什么呀？你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耶稣基督的什么？Doulos，仆人、奴隶，生命的主宰。耶稣是仅仅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还是耶稣是你的生命各个方面一切的主？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上帝要你做什么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要你做什么呢？上帝要做你做什么呢？好，这个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我们人生必须问自己的两个问题啊！如果你好好没有好好想过，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星期里面回到家里面好好去想啊。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的主而已，还是说你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你是我生命的主？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神给彼得的使命是什么呢？做犹太人的使徒。神给保罗的使命是什么呢？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么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呢？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呢？摩西曾对王后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身份，不是为了你现今的机会吗？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学习能力、我们的表达能力、我们的组织能力，都是用来干什么的？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都是用来服侍上帝的，对不对？这个李成写了《游子吟》结果印了什么？”好几百万本，对不对？这个我一次跟一个从清华毕业的一个牧师谈话他说他们两个人，他跟他的师哥两个人，从清华毕业之后呢，就来到美国的这个三一神学院两个人都在那里读了博士，回去怎么样呢？就开始办神学院就开始办神学院召集国内的弟兄姐妹。知识分子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把它发挥到极致。我希望你今天能记住一件事情神给你的是5000两，你不要假惺惺的谦卑说，我只有拿了1000两，我只是2000两，那叫什么？那叫贪污。给了你5000，你说你只有拿2000，那说那3000到哪里去了？埋到地下去了，是不是我们时时要提醒自己的事情神给了我的恩典我不要把它贪污了，对不对？我不要自己用了，我不要把它自己用了，对不对？好，知识分子要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感摩西、以斯拉、保罗这个都是知识分子你要把你的才干用来服侍上帝。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在千万人中间呼召了我们。我们本来是一群生活在肮脏、污秽、黑暗世界国度的人。你今天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还没有信你之前， 你已经看顾了我们，甚至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已经看顾了我们，你安排了我们一生的道路，也让我们能够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富裕、自由的国家来。我们相信主你有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相信你是那个给我们5000两银子的人，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只拿了2000两，你给我们5000两，你将来有一天你还会要我们还给你5000再加上5000，让我们时时想到我们是一群得了神特殊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有神特殊恩惠的这样一群的人，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组织能力，把我们的学识，把我们的一切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都献给主你自己所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